在东北五大仙儿里头啊，老鼠是灰仙儿。姨奶奶讲过，太老爷家以前呢，就供过灰仙爷爷。我不明白呀，大伙不都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？因为他偷粮食又埋汰呀。姨奶奶就说了，哎呀，其实啊，老鼠也有灵性啊，修炼好了，那也能得道升仙。接着呀，他就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从前呢，有一个穷游的秀才，这一天呢，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破败的农家院，他就想进去歇歇脚，然后呢讨碗热水喝了之后暖暖身子。可是这院子里边阴森没人，秀才呢只好找一个墙角啊，靠在那儿准备休息一晚上。到了半夜的时候啊，秀才就看见房梁上有一只耗子正盯着他呢。秀才一看就叹气了，哎，你看我这样的落魄呀，现在竟和这鼠辈共处一室，真是惭愧呀。本来我有一腔的抱负啊，无奈这官场黑暗，也不容这清廉之人呢。听他说这个话呀，老鼠开口说话了，秀才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家老小遭人杀害，冤魂无处伸冤呐。那府衙里边的官人贪财无能，这个案子的凶手用钱买通了官人了，又让术士封住了他们的冤魂，凶手逍遥法外。既然你看不惯这阳间的世道，那么你能不能在阴间判案给这家人伸冤呢？秀才一看他也纳闷了，嗨，你说我这一介书生，又没衔又没职，我也不懂这阴间的法律，我怎么能给人家升堂判案呢？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老鼠粗噜一下子就跳下房梁了，变成了一个老头，就对秀才说，哎，我就是这县城内的灰仙啊，我自己虽然说是仙，但是法力不够，无奈何那凶手太厉害了，我看呐，你这个秀才是不同流俗啊，我现在现身跟你交谈，你有这胆量替这一家人伸冤吗？秀才其实心里挺害怕，但是呢也挺惊讶的，于是啊，他面色不改，就对那灰仙作揖行礼，然后说，那既然老仙都现身替这家人伸冤了，行，那我就不推辞了，你吩咐我怎么办吧。这灰仙一看这秀才可以啊，处事不惊，于是还挺欣赏他的，就告诉秀才有一计可行啊，要到城中去找扎纸儿纸马的铺子，让伙计啊扎一个县衙，再扎一些衙役，用夜明砂化水洒在这衙役身上，就跟这府衙呀一同在十字路口给烧了，找一个土地庙，再带上一只公鸡和一张黄纸，在黄纸上呢写上请示的缘由，然后让公鸡呀去叨那土地公公的泥身，叨下来的土灰用请示的黄纸给包好了，庙门口处呢再点上香火供奉，再把那黄纸给烧掉，土地公公就会禀报地府的判官，地府的衙役呢就会把那凶手的魂魄带到他布置好的这个县衙里，再折这个桃树枝上的东南朝向的枝条，抽打这个房梁要紧三下慢三下，把那个术士贴的符纸给抽掉，千万不能拿手去揭掉那符纸，只要这么干，这一家人的魂魄就会解封，然后呢就可以把他们带到布置好的这个府衙里，这个灰大仙啊会假扮作师爷的样子看他审案，保他周全，但是啊必须得在鸡叫三声前审好，否则呀要出大事儿。这秀才呢就按照灰仙的指示一一照办了，就领着那一家人的魂魄就到了这府衙了，只见那个凶手啊已经让鬼差给押来了，秀才呢就拍一下惊堂木，让那家人啊诉说冤情。原来这家人的闺女啊长得特别漂亮，让这个地痞流氓给相中了，跟到他家里呀、啊、对这姑娘施暴，坏事干完了呀，他又怕这家里人去报官，就把他们残忍的给杀害了， 又怕冤魂索命啊，请来一个术士就封了这一家人的魂魄，还不让他们去地府报道申诉冤情。秀才听到这儿是怒不可遏呀，就对那个地痞说，你这大胆的贼子啊，目无法纪，祸害良家少女，残害一家老小啊，还让术士封住一家魂魄不能去投胎，其罪当诛啊，我现在就判你阳寿已尽，打你入地狱，受尽皮开肉绽之苦，你可认罪啊？地痞一看这情景，早都吓得体似筛糠了，连连的磕头认罪。蜀大仙在旁边看得真切呀，连连点头。随后啊，拂袖这么一摆，衙役连同这贼子的魂魄化作了青烟，呜一下子全没了。凶手已经伏法认罪了。这一家老小啊，也可以到地府报道，早日投胎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色拂晓，是鸡叫三声，秀才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了，看看这个院落没有一丝的阴气了。欣慰的时候啊，他也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呀，必须要进京赶考，谋个一官半职，好让将来有冤的人有地方伸冤呐。后来呀，他进京赶考得中，成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。哎，现实世界呀，处处上演这样那样的故事，又有多少人能遇到灰仙儿，遇到这样的秀才呀？哎，人性本来善良，如果每个人都有那份正义感，又哪来这么多的冤情呢？